欢迎来到喜马拉雅独家播出的《搜神记怪谈故事》，我是意念螳螂，怪奇诡异皆来自人心，天马行空，与诸君共赏。宫胜不难看，而且他知道怎么让自己更好看。他有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，当眉目低垂时，颇有种顾盼深情的美感。他下嘴唇有点厚，含着一点笑容的时候最为勾人。然而如果他瞪大眼睛，那双过大的眼珠子就仿佛随时要从眼眶中蹦跶出来。如果他张着嘴，那厚厚的下嘴唇又会像鱼嘴一样显得呆呆傻傻。他平时从不会做出这些表情，因为他非常爱美。可现在他正瞪着眼睛，张着嘴，如一条濒死的鱼一样望着自己的腿，腿上挂着两个孩子，一男一女。女孩哭的是面目扭曲，压根看不出长相。她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吼：
还钱呀，还钱呀。
而男孩则是努力扁着嘴，忍住即将夺眶而出的泪水，用颤抖的声音说道：
就是去还钱，我们一家老小就要饿死了。
宫胜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，他世家出身，从小锦衣玉食，银子在他眼里面和石子是没什么区别的。这要不是最近孤身出远门，他恐怕连日常物价都搞不明白，怎么可能借别人的钱啊。他双手紧紧拽着衣裤以免扯脱，无奈地解释说：你们认错人了呀。他的语气是那样真诚，以至于那男孩揉了揉眼睛，又仔细地端详宫胜的脸。宫胜赶忙低头，让他看得更清楚些。他们大眼对小眼片刻，男孩万分确定地点点头：
是你，就是你，没错，5年前我爹死前亲口说的就是你。
男孩话音刚落，那女孩就跟上了节拍，放声大哭。女孩哭得那样富有感染力，以至于宫胜都快哭了。他心里想：我好好的待在家里，师父非要我孤身出门历练，偏生爹爹还当一回事儿。正巧皇上要找可靠的人去外地传旨，这活就撞到我头上了。刚到村口就遇到这两个傻孩子，我宫胜造了什么孽呀？哎呀！他心里面是一边冤屈，一边移动着双腿。那两个孩子就像是一对秤砣似的挂在他的腿上，让他是一步步重若千斤。好不容易挪到了村口，远远望见了一位衣衫褴褛的妇人。那妇人见宫胜和那对孩子，立刻冲了上来，蜡黄的面孔是差点怼到宫胜的鼻尖，他又很快后退了半步，将宫胜是从上到下看了一遍。两个孩子此时才放开宫胜的腿，跑去拉妇人的手。那女孩还喊了一声：
娘。
宫胜见到有大人，松了口气，正准备解释，就听见妇人是一扯他袖口，哀嚎说道：
师君，您终于来了，我们一家三口饥寒交迫，就要饿死了呀，麻烦师君行行好，还钱吧。
那两个孩子立刻像得了信号似的，同时扑通一声跪下了，张着大嘴和回声似的重复说道：
还钱呀，还钱呀。
宫胜快疯了，他一边将袖子从妇人手里扯出来，一边怒道：还什么钱啊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们啊，我都没来过这里啊。可是没用的，他把左袖子扯出来，妇人就扯他右袖子，他们似乎开始了什么可笑的比手速游戏。无论宫胜怎么扯，都一定会有一只袖子在妇人的手里。宫胜叹息着说道：
大姐啊，您这是怎么练出来的手艺呀？
妇人拽着他袖子抽抽噎噎地哭道：
无他，唯手熟耳。
宫胜服了呀，只好点头说道：放开，我不走了，我不走了，行不行啊？和你们好好谈谈吧，你们家在哪儿呀？妇人泪珠盈盈地展开一抹笑容，引着宫胜往村里走。 半路上有老头见到这家母子，点头问好。等见到公胜，那老头立刻睁大双眼叫道：
这不是欠你们家钱的那个吗？
公胜怒气冲冲望着老头大声说道：不是我，我没有。老头偏头一笑：
还不是你，人家男人五年前死的时候说的明明白白的啊，金鱼眼儿，撅着嘴，一身行头是人模狗样啊，说起话来像个二木头。
这话是直戳公胜的心肺啊，他气得几乎都要跳起来了。可那男孩却是懂事的，一拉公胜的手，对老头说道：
三叔公，别说人家不好了，人家虽然欠了我家钱，还害我家穷了那么多年，但我们不怪他。
公胜那口气就卡在嗓子眼里，上不上下不下，差点憋出个好歹来。他原地转了两个圈，终于是一跺脚，跟着妇人走进了一个简陋的窑洞中。窑洞的门只是个茅草编的门帘，里面除了一张土炕和当作桌子的大石头外，便再也没有别的了。这穷困的景象令公胜的气恼是消了大半，他才想起来不能够随便进寡妇的门，便退到门外，有些不好意思的咳嗽一声，站在门口温言说道：咳咳，这位大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那妇人也冷静了不少，施了一礼，低声说道：
不知使君是否认识我家男人韦昭？
韦昭？公胜第一反应是不认识，可总觉得有点耳熟啊。犹豫了片刻，他终于放弃了回忆：不认识啊。妇人身子颤了颤，声音里面已经带了哭腔：
我家男人五年前因病而死，死前曾对我们讲，整整五年后会有个金鱼眼，撅撅嘴，一身……
好了，这段描述我听过了啊，不用再说一遍了。公胜又开始了心塞。
总之，就是使君您这样相貌的人会经过我们村口。我男人说了，此人欠我家很多钱，只要拿着这张图给他，他就会把钱还给我们。
妇人说着，进屋片刻，拿出一块小小的石板来。那石板上歪歪扭扭画着各种花纹，却一个字都没写。公胜还以为是恶作剧，可那石板上的画一入眼帘，他就想起来了一件事：韦昭这个名字他真的听过。公胜五岁的时候生了一场大病，差点要了性命，多亏一位路过的神人施救才活了过来。从此父母做主，他便拜在了神人门下。师父每隔一两年会来他家里一次，教公胜卜卦星象、阴阳尽术。公胜天资聪颖，如今已得真传，而韦昭就是公胜的师叔。公胜曾听师父提过一嘴，五年前师父还因为韦昭的过世叹息了一番。韦昭这石板上面画的虽然看上去凌乱，可是仔细推敲却与这卦象暗合。他正在沉吟间，那男孩却是一拉他的袖子，往他手里面塞了一件东西。公胜一看，却是一块龟甲。那男孩弯了弯眼睛说道：
爹说您见了石板就会要龟甲了。
公胜无奈笑了笑，药夫人生起了火，将那龟甲灼烧过，仔细地看着上面的纹路。妇人和两个孩子则绕成半圈，仔细地看着公胜的表情。四个人沉默无语了一盏茶的时间，公胜突然一拍大腿叫道：
哦，我明白了。
他问道：有铲子吗？男孩赶忙冲出去大声叫道：
三叔公，借铲子。
那嘴碎老头闻言立刻扛着铲子进了他家院子。公胜口中念念叨叨，一会儿左跨一步，一会儿右跨三步，终于确定了一块土地。他用脚在那里画了一道印记，大声说道：哇！三叔公虽然搞不清楚前因后果，但公胜这话是语气笃定，他忍不住就抄起铲子开挖。挖了几下，就听见叮的一声响，居然就起出了个大陶罐来。公胜将陶罐的封口揭开，大家只觉得金光耀眼，那罐子中竟然满满当当装的都是黄金。 妇人被那金子晃得有点发晕，三叔公哀哀地叫了起来，可两个孩子却愣愣看着，不知道这金灿灿的是何物。公胜释然地笑了笑，说道，呵呵，我不欠你家钱，伪招师叔自己就有钱，不过他深谙卜卦之术，知道如果五年前就告诉你们，你们就不会收敛地挥霍掉，而如今这一波灾荒，你们就又困顿无依了，所以他当时不说，算准了五年之后我会经过，也算出来我会卜卦，借我之口告诉你们埋金子的所在。妇人恍若不闻，怔怔地流下眼泪来，而那男孩却是有点搞不清楚情况，问三叔公说道，
这是什么，如此好看，娘屈怎么又哭了呀？
哎呦，这可是最厉害的钱了，比铜钱比银子还要好，能换很多很多东西呢。
老头羡慕的眼睛都快埋在皱纹里了。男孩点头说道，
那我明白了，这位使君不欠钱，是爹爹怕我们乱花钱，所以才用这种办法让咱们今天才寻到钱，咱们就吃的也有了，穿的也不愁了。
没错，公胜笑道。那女孩也是恍然大悟，痴痴地说道，
可是如果爹爹不会卜卦呢？邻村的小花还有咱们村的狗蛋，他们的爹爹都不会卜卦，可是他们也都遭了灾呀，那他们怎么办呢？
男孩不说话了，公胜也不说话了，连碎嘴老头都闭了嘴。风吹过黄金，所有人都在沉默，只有黄金嗡嗡作响。可是黄金不是人，黄金永远不会说话。